FM 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校园生活节目。
我们的声音记录校园的成长脚步，
飞扬的电波陪伴大学的青春旅途，
把握校园脉动，
聆听学子心声，
校园生活。
老师同学们好，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第十二届校党委召开第二轮巡查工作反馈会，
我校召开师德建设委员会暨教师工作委员会工作会议，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黎潘一行到我校调研交流，
校园新视野，教育强国需建设，科技支撑不可少。今天的校园新视野，就让我们一起学习贺祖斌书记的文章《
心情驿站，铁路部门新福利，学生专区买票易》。今天的心情驿站，我们一起关注12306购票新福利，了解其对青年学生的积极影响。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校园网消息，12月11号，第十二届校党委第二轮巡查工作反馈会召开，校党委书记、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贺祖斌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和巡视工作重要论述，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全力以赴抓好整改落实，以高质量的整改成效，为加快推进国内一流大学建设做出应有贡献。他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以更高的政治自觉扛起巡查整改责任，要聚焦问题，厉行厉改，以更硬的务实举措推动巡查整改落地，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以更强的系统思维深化巡查整改成效，被巡查单位要系统谋划，周密部署，坚持把整改融入日常工作，融入深化改革，融入全面从严治党，融入班子队伍建设，坚持把巡查整改与上轮巡查和审计整改不到位的问题，与基层党建考核反馈问题和各专项检查发现问题结合起来一体整改。
12月12号，我校召开学校师德建设委员会暨教师工作委员会工作会议，校党委书记贺祖斌出席会议并讲话，校长孙杰远主持会议。贺祖斌书记指出，各单位要把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工作作为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一是提高政治站位，时刻绷紧师德师风建设这根弦，要深刻认识理解新时代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和师德师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切实把师德师风建设工作抓实抓到位。二是弘扬教育家精神，健全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坚持第一标准，落实第一责任，强化第一课教育，严把第一道入口关，加强第一时间处置，切实开展好教师的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建设工作。三是抓实教育引导，努力提升教师队伍师德修养水平，突出以德育德，充分发挥典型引领示范和辐射带动作用，将师德规范教育和警示教育纳入日常理论学习和各类培训，严肃师德违规问题惩处通报，对师德违规问题零容忍。
12月11号，我校第十二届党委召开常务委员会会议，学习习近平主席致2024世界中文大会的重要核心精神，学习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文件精神， 对抓好学习贯彻工作提出要求。会议由校党委书记贺祖斌主持。会议要求，学校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至2024世界中文大会的重要核心精神，将核心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认真学习和贯彻落实《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文件精神》，切实抓住高等教育综合改革重要契机。要提高政治站位，认真学习贯彻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深刻把握新征程上作风建设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要强化督导检查，压实主体责任，严格追究失职失责，常态化做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精准发力靶向施治，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延伸，切实将为基层减负转化为常态化的行动自觉。
12月11号，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黎攀一行到我校调研区域国别研究工作开展情况，校党委副书记赵铁陪同调研。座谈会上，赵铁副书记对黎攀一行表示欢迎，并介绍了我校历史发展沿革、国际交流与国际化办学情况，重点介绍了我校区域国别研究特色、优势和成效。他指出，近年来我校围绕东盟国家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教育、体育等领域开展深入研究，为我国进一步同东盟国家加强互联互通、商贸往来以及实现互利共赢提供有力的学理支撑和决策依据，并在推动东盟区域国别交叉学科建设、构建中国自主的东盟区域国别学知识体系、加强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新的突破和进展，并希望通过此次交流进一步促进双方的深度合作，推动我校国别和区域研究为一带一路和服务国家战略出力。
12月8号至11号，2024年全国高校辅导员素质能力提升骨干训练营落幕，我校辅导员班宁在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全国第一名，被评为十佳标兵。这一成绩刷新了广西高校在该赛事的最佳纪录，是我校继2022年获得该项赛事十佳标兵全国第四名后再次获此殊荣。本次训练营参训学员为各省、区、市遴选报送的82名优秀辅导员，设十佳标兵10人，特别表现20人，优秀风采52人。我校辅导员班宁曾获第12届广西高校辅导员素质能力大赛特等奖第一名，在广西教育厅举办的全国高校辅导员素质能力提升骨干训练营选拔赛中脱颖而出。作为广西三名代表之一，参加全国高校辅导员素质能力提升骨干训练营，经过激烈角逐，班宁老师以综评排名第一的成绩获评十佳标兵，充分展现我校辅导员过硬的专业水平和良好的素质能力。
教育强国需建设，科技支撑不可少，欢迎走进校园新视野。
近日，《人民日报》第9版理论版刊登了我校党委书记贺祖斌署名的文章，助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高校要着力提升科技支撑力。文章指出，强大的科技支撑力是教育强国的重要特征，也是教育助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重要体现。同时，文章对高校加快提升科技支撑力从战略、制度、人才队伍等多个方面进行论述。今天的校园新视野，就让我们一起学习贺祖斌书记的文章吧。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9月的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我们要建成的教育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应当具有强大的思政引领力、人才竞争力、科技支撑力、民生保障力、 社会协同力、国际影响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支撑。
文章开篇便指出，强大的科技支撑力是教育强国的重要特征，也是教育助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重要体现。贺祖斌书记指出，高校作为教育、科技、人才的交汇点，作为基础研究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有条件也有责任不断提升科技支撑力，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自身贡献。
文章中也有贺书记对于科技发展与高等教育关系的思考。他认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特别是新一代信息技术迅速发展引发的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浪潮，正在全面塑造人类社会的新面貌。科技创新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的决定性因素，是国际竞争制高点，而各国高等教育都在这一国际竞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高等教育也进入普及化阶段。
同时要看到，我国高等教育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根基还不够牢固，特别是高等教育在科技支撑力上仍存在不少短板和弱项，培养的能够破解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的拔尖创新人才数量还不够多，在发展战略性、前沿性、颠覆性技术方面还存在不足。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动力。高校要加快提升科技支撑力，需要从战略、制度、人才等方面多管齐下。
在战略上，要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要坚持系统观念，以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着眼提高创新能力，不断提升高校科研创新的策源能力。在产业共性技术、卡脖子技术、重大关键核心技术等方面，强化有组织科研攻关，产出一批有影响力的高质量科研成果，解决国家和区域发展所需。
要优化教育布局，完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和拔尖人才培养，科学合理调整优化专业资源配置，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加快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
要强化校企科研合作，强化产学研深度融合，让更多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完善技术转移服务体系，主动对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搭建高端基础研究平台，全面提高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促进专利技术成果转化及产业化。
在制度上，要持续推进科研体制机制改革，提升科技支撑力，必须坚决破除束缚科技创新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科技竞争优势。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以深化改革激发创新活力，完善科研评价体系，探索代表作制、中长期考核评价改革。
深化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改革，赋予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更大自主权，完善和优化基础科学研究支持体系，推进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探索建立长期稳定的国际学术交流机制，不断增进与国外高水平大学、科研机构的学术交流和科研合作。
在人才队伍上，要引入高水平科研领军人才与创新团队。人才是第一资源，科技创新靠人才，没有科技人才，高校的科技支撑力就无从谈起。高校要充分发挥学科带头人凝练方向、引领发展的重要作用，构建衔接有序、结构合理的人才团队和梯队，
进一步加大科研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的引进力度，加大对青年教师的政策性扶持、科研能力培养和科研业务支持力度，以解决重大科研问题与合作机制为重点，对科研团队实行整体性评价， 设立科教协同和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平台，形成科教协同和产学研协同的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在最近的全面深化改革广西在行动系列访谈中，贺祖斌书记提到，学校正在谋划设计新一轮的综合改革方案，基本思路是更加注重问题导向，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改革实效。相信在未来，师大人们必将成功建设国内一流大学，在助力广西一区两地一园一通道建设中做出师大更大的贡献。
老师同学们，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校园新视野，教育强国需建设，科技支撑不可少。心情驿站稍后与您相约。
铁路部门新福利，学生专区买票易，欢迎走进心情驿站。
中国铁路发布新公告，自12月12号起，铁路部门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开启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同时优化调整学生优惠票发售和查验规则，符合条件的旅客朋友可通过专区预约购买春运期间往返车票。这不仅仅优化了12306的购票福利，还使学生旅客春运出行更加便利。今天的心情驿站，我们一起关注12306购票新福利，了解其对青年学生的积极影响。
春运是中国每年一度的大规模人口流动时期，学生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购票需求非常大。但是近年来，因为购票困难，学生旅客与父母家庭异地团聚的情况逐渐增多。为解决此类问题，中国铁路部门设立了学生预约购票专区。
铁路部门发出的公告提出，2024年12月12号至2025年2月12号，符合条件的学生旅客及家庭居住地与学校所在地不在同一城市，已通过学生优惠资质核验且有剩余优惠次数的学生旅客，可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预约购票专项服务专区预约购买2024年12月28号至2025年2月28号的火车票。
同一账户最多可同时提交3个订单，每个订单可添加一个乘车日期的5个车次加席别的组合，可选席别为学生优惠票适用的硬座、硬卧、二等座，最多可为包含本人在内的9名学生旅客预约。
这些符合条件的学生旅客可提交开车前17天及以上的预约购票需求，最晚可预约2025年2月28号的车票。在开车前17天23时前，在12306手机客户端提交购票需求，在开车前16天查询兑现结果，兑现成功后即视为购票成功，但需在当日23时前支付票款，逾期未支付的订单会自动取消。
除此之外，这些学生旅客还可以根据与家人团聚的实际地点，在铁路12306系统中灵活设置学生票优惠区间，并购买相应的学生优惠票。乘车途中，工作人员仅核验铁路12306系统学生优惠资质信息中的学校所在地与学生证中的学校所在地是否一致。
总的来说，开设学生预约购票专区，目的就是更好地满足学生旅客的购票需求，提高购票体验。这样的做法，我们不难预想到其对学生旅客的积极影响和作用。首先是提高了购票便利性， 学生预约购票专区的设立，使得学生旅客可以提前预约购票，避免了在春运等高峰期与其他旅客竞争购票，提高了购票的成功率和便利性。
其次是优化了购票体验。通过预约购票，学生旅客可以根据自己的出行计划提前安排，减少了等待购票的焦虑和不确定性，优化了购票体验。还对学生优惠票发售和查验规则进行了优化调整，使得学生旅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铁路12306系统中灵活购买，提高了学生优惠票的适用性。
当然，设置学生预约购票专区也对铁路部门产生了积极影响，不仅合理安排运力，使得铁路部门可以提前了解学生旅客的购票需求，还可以减少非法购票行为，有助于减少黄牛党等非法购票行为，维护正常的购票秩序。
所以，学生预约购票专区的设置优点众多，是一项有意义的创新举动。但是我们不能忽视掉在运行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弊端。我们期待在未来，中国铁路部门可以不断完善更新，让更好的购票机制服务于全社会，促进中国交通事业发展。
中国铁路部门发布学生预约购票专区，是一项为民利民的服务，对学生的积极影响和作用尤为突出。我们不再需要担心过年买不到票，也无需因票价太贵而忧愁。我们也可以利用这样的新福利，好好的陪伴家人朋友过个好年。
老师同学们，本期校园生活节目内容到这里就为大家播送完了。主持人星月、瑞显、怡静、孙鹏、明然，感谢您的收听与支持。校园广播2024年的节目正在持续上传，欢迎各位同学通过校园网独秀之声入口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关于节目的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我们的官方 QQ 联系我们，3599-418-152，3599-418-152，期待与您的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世界，微微温暖融化昨夜的冰雪，就像是每一秒都成为岁月，微微从不停歇。微微就是秋天里每片落叶。